感谢主。我们一起继续来看《天上的弥迦前书》，我们要从第四章的十三节看起。我们今天这一堂讲的是末世的教会，在末后世代的教会。我们在讲末世教会的时候，我们也简单再提一下末世。末世，末后的世代，末世末日，是耶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的每一天。末世末日是人被赶出伊甸园以后的每一天。末日末世就是一个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在犯罪以后，每一天都是应该完蛋，应该要被结束被消灭的时候。末后的日子，末世也是上帝要不仅做严厉的审判，也要做奇妙拯救的日子。所以每一天也是我们在末后的日子，不是只有悲观的，我们在末后的日子也是在欢喜快乐的等待、期待、享受上帝的恩典。各位不要把末世末后的日子只想成灾难，要想成主在做奇妙的工作。这不是某一天，这是每一天都有。当然主再来的那一天是特别这一天的彰显，但是不是别的日子都没有哈。各位，我们基督徒在等候末世末日的时候，我们应该是非常积极的，非常喜乐的，非常有盼望的。有艰难的没有关系，我们靠着主得胜。第十三节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睡了的人，这里是指基督徒的死亡。基督徒的死亡，圣经里有两个除了死以外不同的描述，一个是基督徒的睡，一个是基督徒的重。基督徒的死被埋到地里面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有一个描述，就是我们好像一个种子被种下去，好像耶稣说一粒麦子死了然后结出许多子粒，并不是他死了，是我们的确不能吃到它了，但是它的不能被吃，它的看起来好像不能吃了，没有用了，烂掉了，其实是产生更多的子粒。基督徒每天的生活里面都是如此，我们的舍己，我们的背十字架跟随主，我们的不求自己的益处，好像都很倒霉可怜，其实是无比的伟大。那是种东西，把种子种下可以长出更多。另外我们的死亡是睡觉。各位，如果死得好或者睡得好，就表示第一个，我们的辛苦现在可以休息一下了，不用再辛苦了。第二个，表示我们能够把世上的烦恼都忘记了，睡得好，我们不会再记得那些烦恼。第三个，如果睡得好，我们起来的时候精力更丰富。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你觉得怎么样，我现在年纪越大越觉得哈，真是人生睡觉是一个很大的快乐，能够睡得好是很愉快的事。你们年轻人不能了解，年轻人倒头就睡，不知道睡眠是那么难的事情。我们年纪大常常在床上睡不着觉的时候，真是很喜欢有一个没有噩梦喜悦的睡觉。那圣经就把人间觉得最痛苦最可怕的一件事就是死亡。在信主的人身上虽然仍然有死亡的痛苦，但是也充满了休息或者安息平安，也充满了盼望。当我们醒的时候，我们是很欢喜快乐，我们是精力很充沛。各位你也应该有这个经验吧，你睡得好起来的时候精神非常好。把这三个安息平安和得力都跟死连在一起，跟基督徒死连在一起。不要觉得死一定是那么坏，死有悲惨的地方，死悲惨的地方包括跟我们所爱的人，在世上所爱的人没有联系了，或者暂时没有联系了。我不知道死的人跟我们有没有联系， 死的人知不知道我们的状况，对我们的状况是不是有更大的放心，因为他在主那里可以看得到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被主的保守，他可能更有安心。我们是活着的人跟已经睡的人是没有联系，所以有很多的悲哀难过。帖撒罗尼迦前书就有人有这种悲哀和难过，我们平常也会有，即使是基督徒，甚至很多的基督徒可能信心不是很好，当他在世上生活的时候，他所爱的人走了死了，如果不是基督徒就是走了，如果不是基督徒就是死了，如果是基督徒就是睡了。即使是基督徒，我们还是会有很深的难过，因为在一起这么久，现在一下不在一起会有难过。我们基督徒不是不同情人的，而且也请弟兄姐妹注意到这件事情，神所造的感情都是好的，包括悲哀痛苦，因为这是神所造的。而我们的主耶稣圣父圣子圣灵都把各种的这些感情表达出来过。耶稣在使拉撒路复活的之前，耶稣去，耶稣会使拉撒路复活，耶稣也跟马大玛利亚讲了，这个跟门徒也讲了，这并不至于死，是要叫上帝得到更大的荣耀。耶稣知道这个事，耶稣知道他会复活，但是在拉撒路复活前可能十分钟，可能半小时，你记得那句话吗？耶稣哭了。所以哭不是一个坏情绪，伤心难过不是一个坏情绪，我们不必为这样的情绪遗憾。当然我们要有复活的盼望。好，这里就给弟兄姐妹一个劝告，一个提醒，你一定要平常生活的时候多与主同在，以至于你在碰到很艰难的事情，包括生老病死这么可怕的事情的时候，你能够承受得住。应该是诗篇里面有一句话，那个爱主的人信靠主的人忽然来的惊吓不会夺去他的平安。基督徒有这样的平安，各位，忽然来的惊吓每个人都有的。雅各是聪明无比的人，但他在后来在晚年的时候他才对主比较有信心，在早年甚至在晚年之前，就是约瑟被卖的时候，他还是很没有信心的，他觉得他会悲悲惨惨的下阴间，他对前途没有什么盼望。基督徒啊，我求主帮助我们，当然非基督徒我更是求主帮助你了，因为你没有认识主，你需要上帝完全的拯救。各位，信耶稣不是受洗加入教会就完了，或者一个形式上加入教会，信耶稣是让我们现在就开始活在神的国里，现在就开始活在永生里，现在就开始活在重生的生命里面，现在你要开始学习背十字架，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以至于你在渐渐接近死亡的时候，在你身边你所爱的人渐渐接近死亡的时候，或者这个世界可怕的事临到你身上的时候，包括可怕的事临到耶稣的好朋友拉撒路的死的时候，各位，我们都需要有一些预备。我在教会里也会碰到黄泉道上无老少，我在教会里也碰到过大学生的死。事实上我们很难过的一件事，恐怕不知道再过几个礼拜之内有一个小朋友的死，就他是脑癌现在是末期了，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被主接去。那么我们刚刚我出来的时候也碰到一个五个月大的胎儿的死，各位都有的。我出来的时候也碰到一个34岁的母亲，有两个小孩，是医生，癌症病人末期，可能还有几个月，我们会碰到这些事，都很难过，我们活的人也难过。但是我最难过的是当这个人他说他没有预备好。各位，你到快要死的时候再预备见主，这个不太容易预备的好， 当然你只要有信心，神一定还是很，圣灵会做很奇妙的工作的，可以在你很软弱的时候，有，我也碰到过这样的人，他非常悲伤难过，但是他在死前大概几天信了耶稣，后来那几天他就很平安啊，这神会做工作。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种什么收什么，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就多随着圣灵撒种，不要随着情欲撒种，不要随着你的老我撒种。那撒旦那种种子是多的不得了的，满意的。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随着圣灵撒种，我们的思想言行随着圣灵来活出来，使我们能够预备迎接我们的主，使我们在我们自己要死以及我们要碰到人死的时候，我们不会忧伤，没有指望。对，这里所讲的经文是在讲到死亡，但这里死亡并不是只有在断气的时候临到，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天天可能活在死亡里面。事实上这个世界上不信主的人，我请你不要被我冒犯了，你是一个活死人呐、啊！对不起，我不是在跟你吵架。我死人通常是女生骂人，你是死人呢、啊。我不是在跟你吵架，我是根据圣经提醒你，我们活在死亡当中，活在仇恨当中，活在绝望当中，活在悲伤当中，活在彷徨当中，这都是死亡。信主的人还是会有这些情绪，包括愤怒，但是这些情绪是被圣灵调整过的，是正面的，是积极的。所以恐怕你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各位，你对你的婚姻还有指望吗？你对你的儿女还有指望吗？你对你夫妻的关系还有指望吗？对国家社会还有指望吗？基督徒，只有基督徒在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有信，有望，有爱，有自由，有平安，有喜乐，不是没有一切生老病死的悲哀痛苦和难过，但是我们因着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有信有望有自由有平安有喜乐有生命。如果非基督徒觉得我怎么都在吹牛，我是再提一次，基督徒非基督徒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基督徒常常还有更多，包括我这做牧师的邪恶和不诚实的地方，虚伪和假冒的地方，都求主赦免。但是我们有主，各位不要离开你的主，不要离开你主的身体，像没有指望的。好，但我们感谢主，帖撒罗尼迦教会显然有一些人，他们虽然信主了，但是他们呢有一些不必要的过多的忧伤，那么使他们像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就是他们死去的亲人。十四节，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人死了，别的我们不敢去说哈，但是我大概可以说的比较清楚一点，因为别人圣经没有讲那么多，但是也有讲，我还是要讲，免得这个重要的话没有讲。一个人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都会死，每一个人都会，连耶稣都死。我们死了以后，所谓我们死了以后，就是在医学上讲，我们这个人断气了以后，我们到哪里去了？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因为事实上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还在这个世界上，就慢慢烂了、臭了、腐朽了，不是慢慢烂了臭的，从断气一开始就进入烂了臭的阶段。现在的科技可以把它冷冻的保存久一点，但是还是慢慢就烂了臭了。那其他的到哪里去了？我们通常就说灵魂到哪里去了。那我们从圣经里大家可以看得到，不信主的人，尤其是财主和拉撒路的那个我们一般讲是故事，但是路加福音那里实在没有说是一个故事，可能是一个真实的事。 财主和拉撒路那件事让我们知道，人死了以后，不是只有那个身体慢慢烂掉，他的那个我们姑且就说是灵魂吧，是有意识的，他是在我拉撒路那件事里讲，在阴间里受苦，非常的痛苦。我们当中这里如果有孝顺的或者很爱死去的人，而死去的人还没有信耶稣的，我可以讲一件事情。有一个男孩子，他的母亲死了，死的时候没有信耶稣。那么这个男孩子后来听到福音就很喜欢，就也常常来教会聚会，事实上他就正规的来教会聚会，但是他也说他信耶稣，但他不受洗。那么牧师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很爱我妈妈，我妈妈在地狱里受苦，我将来要去陪她。那牧师很感动，说这么孝顺的孩子很难得，很难得看到，然后就给他看路加福音十六章。路加福音十六章那个财主到地狱里面是非常非常的痛苦，他在非常痛苦的时候，他对亚伯拉罕说，让我回去跟我的兄弟讲，叫他们以后不要到这个地方来。他先是太痛苦了，要拉撒路拿一点水来量他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没有办法了，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人要从这边过到那边是不可能的，那边过到这边也是不可能的。各位，我们今天讲海峡两岸三地，我们说人三个地方，一个是活着的人在的地方，一个是死去的义人在的地方，就是拉撒路去的地方，还有一个地方是财主去的地方。对不起，不是财主去的地方，就是不认识主的人去的地方啊，免得这里很多人觉得我怎么不能去。我在称赞你们有钱，应该听得出来了哈。那么三个地方，这三个地方绝对没有任何的交通，所以中国文化里面中国人讲的死了以后变鬼回来，那是骗人的事。没有，人死不会变鬼的，人就是人，鬼就是鬼，鬼是堕落的天使，人总是人，在天堂在地狱都是人，人死不会变鬼，人死也不会回到人间来跟你托梦讲话，没有的。因为圣经这样讲，没有的。亚伯拉罕清楚讲，我们中间你过到我这边，我过到你那边，哪怕是一刹那，哪怕是指尖点一滴水去点你的舌头，没有，不可能。活人不能到死人之地，死人不能到活人之地，在天堂的已睡了的人和在地狱里面的不义的人中间也不能有来往。你要去哪里，就在你活着的时候决定你去哪里。好，你不能过来。财主说，如果是这样，拉撒路不能来安慰我，你叫拉撒路去我父家里，对我五个兄弟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在基督教的神学家里面，还有牧者里面，一直都有一种想法，人道的想法，但是不合圣经，就是说人死就真的如中国人讲的如灯灭，什么都没有，没有天堂啊，信主的人有天堂，不信主的人没有地狱，就是人死如灯灭，什么都没有，这不合圣经。 大名鼎鼎的斯多德就这样讲，但是虽然他这么好，但是这件事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圣经清楚讲，死去在地狱的人是极其痛苦的。对于那个不想要受洗，想要死后去陪他妈妈的，像我们中国的木莲救母一样的，但不是木莲救母，木莲陪母的。牧师跟那年轻人说，你看这句话，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他说，孩子，你妈妈不希望你去。各位，地狱是一个人不会想要去的地方。我听过很多人说，我听过很多无神论说，我不怕，我不羡慕天堂，我也不怕地狱。那么甚至有人说，我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什么没经过，人受的苦我也受得了，别人能受我也能受。我就问了一句，你怎么知道在地狱里有别人呢？C.S. 路易斯有讲过，地狱可能是每一个人在那里极其孤单的地方。各位，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是不是哈，我们不必多去想地狱，圣经没有多跟我们讲地狱。在中国有个什么国学大师是学印度文学的，季羡林，前几年过世。季羡林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他说他也看过，他也留过德国，他说他看过那个但丁的神曲，他也看过圣经。但丁的神曲已经很多地方并不是圣经的话，是他想象的。他说他那里描述地狱实在太没意思了。他说但丁的地狱不够可怕。他说你去看看佛经，你去看看印度教里面的地狱，那比但丁写的地狱可怕一万倍啊，那比圣经写的地狱可怕一兆倍啊。圣经里面写到地狱只写了一点火啊，一点虫啊，那怎么能比？我是没有碰到季先生，如果碰到季先生说，这就是圣经伟大的地方，圣经对于那邪恶可怕的地方不多着墨，但是就够了，就够了，你不要去那个地方。好，当人到了地狱里面想要再回来那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太知道罪没有悔改的罪人最后到地狱那个可怕性程度，但是从财主拉撒路的这件事我们多少知道一些。但我们不是要谈他们，我们是要谈那一群躺在亚伯拉罕怀里的人。当然各位，这些都是你解经要灵活一点。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你以为亚伯拉罕跟拉撒路闹同性恋噻？如果拉撒路在亚伯拉罕怀里，那亚伯拉罕怀里要躺几万个基督徒啊！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耶稣为什么这样写？这样写跟使徒约翰也躺在耶稣的怀里可能有关系，那只是表示亲密。我想现代的同性恋的解经家也会说耶稣跟使徒约翰有同性恋。各位，我们基督徒包括同性之间有亲密的身体接触也并不是坏事，包括有的时候姐妹互相的拥抱也不是坏事。我们心里是坦荡的，那里没有性的意味，那里就是一种肢体的相交。我们基督徒，我们不管是男性女性，我们有非常圣洁的肢体的相交啊！这求主帮助我们。好，甚至在形容这个灵魂的归宿的时候也告诉我们，是在基督里睡的人我们是有盼望的。好，这些我们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也请注意，耶稣从死里复活并不是灵魂不死哦。耶稣从灵魂是不会死的，但是那不是复活。我们基督徒在讲复活的时候是身体的复活，是你现在这个身体重新被更新，将来在天上 你会认识我，我也会认识你，当然前提是你我都会上天堂了哈。那么我希望是我们都会上天堂，你会认识我，我会认识你，我们能够认识，不是说哎呀你长得跟在东京的时候一模一样，那你现在70岁不是很倒霉吗？我们将来在天上什么样子，大概我们根据腓立比书说我们复活的样子跟基督复活样子是类似的，大概我们可以说每个人复活样子可能是30岁左右的那个样子，但是没有任何的玷污瑕疵了。那时候每一个姐妹都还有性别的分别哦，天上不娶不嫁，但是不是没有性别，这都是圣经跟我们略略提到一点的，都是极其美丽，不是每个人都像韩国那个整形的人一样都变成一样了。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每个人有每个人个性，每个人有每个人面貌，每个人有每个人特质，但是每一个特质都没有任何的邪恶，就像我们现在特质很多时候是邪恶的，或者是罪恶的，或者不善良的，这个人特容易嫉妒，这个人特容易发脾气，我们将来我们特别爱主，我们将来特别的急功好利，不会是罪恶，但我们的特质都在。我们的复活，耶稣的复活，耶稣复活以后跟他复活以前的那个是类似的，人还是认得出来的，但是又不太一样，所以很多时候门徒一下还认不太出来。我们将来是充满了荣耀，我们将来是充满了荣华荣光，有主的样式，但是同样圣经也没有多讲。各位，其实你真的要知道天堂和地狱，你不必将来上天堂，不必将来下地狱，那个时候也不能改，天堂和地狱的状况你现在就可以体会。我基督教的圣徒讲很多，圣经没有直接讲，圣徒讲很多，当我们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今生就生得像个地狱一样。各位，你看像五四运动写的家或者旧社会的环境不都像地狱一样吗？不必什么五四运动的都写的，你看苏联的旧小说里面不是也很多吗？各位，你需要看小说吗？你有没有回到家的时候像回到地狱一样？你有没有上班的时候觉得你要去地狱一样？你有没有活到世上的时候你实在觉得像地狱一样，以至于你会自杀？我想在日本很多人这样。嘉文也讲过，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流泪谷，好像地狱一样，我们的家甚至我们的教会有的时候都像这样。耶稣对彼得上一句话讲，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下面一句就是撒旦你退到我后边去。各位，教会里面神的儿女包括在以色列当中有像地狱一样丑恶的？有啊。我在想我跟康师母吵架的时候把它录下来放那，这就是魔鬼，大家也会说哦就是这样，那嘴里好像吐出毒蛇猛兽一样，你不觉得是这样吗？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当我们败坏的时候真有魔鬼的形象。各位，天堂地狱，我自己越信主越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残忍可怕，越让我相信圣经讲的是真的，地狱是真的，魔鬼是真的，罪恶是真的，没有上帝的人的生活好痛苦啊，包括我自己，我也有远离上帝的时候，生不如死了，但又不知道怎么办。好，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信靠上帝，神给我们总是有盼望。我们不是在今生就能体会到地狱而已，我们在今生可以体会到天堂，我们尝过天恩的滋味，我们享受过。各位，我也非常感谢主，我觉得我信耶稣，我越来越多尝过天恩的滋味，那个尝天恩的滋味那么的稀奇，真是天堂地狱之间在我们生活常常变化的那么快。
我跟康师傅吵架的时候，有时候觉得像在地狱里面，我丑恶，他也丑恶，我愤怒，他也愤怒，我像魔鬼，他也像魔鬼，他是女鬼，我是男鬼。真是，然后真是很痛苦，也很疲倦。可是如果有的时候是刹那之间，是刹那之间圣灵工作，我说一句我错了，或者说你讲这话有道理，对，刹那之间有了天堂赦罪的平安，有，我相信你也有过，尤其在长期很多的痛苦的时候。我不知道哎，在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他是不是听到鸡叫的时候，他是不是痛苦到好像他最好没有生在世界才好？我不知道耶稣回头看他一眼的时候，他的痛哭是得到耶稣看他的给他的赦免，还是耶稣看他让他觉得哎呀，主的话都实现了，真是很艰难。我觉得彼得的痛哭不会是绝望的，这里的任何一个基督徒，我跟你保证，我不知道你现在心情怎样，但我可以跟你保证，不是我是神的话，如果你是属神的人，你再痛苦你不会是绝望的。我不相信彼得在那时候哭是绝望的，因为耶稣看他不是定罪的看，他的哭一定是难过的，他的哭一定是耶稣要死他也不能救，他做了那么丢脸的事。但是他如果耶稣看他，他一定能够想到，耶稣不仅说过撒旦要塞你像塞麦子一样，但是我已经为不只是你，为你们祷告，你回头以后会兼顾你的弟兄。各位，很多时候我根本不能相信这句话，我们已经是败坏，已经是绝望到了顶点了，怎么还可能回头还能兼顾你的弟兄？这就是我们的信仰，置之死地而后生，在地狱，在十八层地狱，在最可怕被魔鬼狰狞的折磨的时候，只要转眼一悔改，仰望耶稣，就有复活的喜乐。好，这里保罗劝帖撒罗尼迦教会说，你们不要没有指望，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话是我们所有的盼望，他为我们的罪死了，神让他复活了，他赐下圣灵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谁能使我们与基督再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有什么能叫我们跟上帝再隔绝？事实上保罗没有讲，有一个问题在那里，生死天上地下的魔鬼的来世的今生的所有的权柄，疾病痛苦可怜等等，通通不能叫我们与神代隔绝。保罗其实一直在讲另外一个，我们的罪好像叫我们与神代隔绝，但是问题就是我们的罪也因为耶稣救恩被赦免了，所以我们的罪也不能叫我们与神代隔绝，如果我们继续有信心的话。好，我们在基督里已经睡的人，神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一个义人，一个信主的人死了就是到主那里去，那个状况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不知道，圣经用乐园来形容，今夜你就要跟我一起在乐园，用乐园来形容 paradise 乐园。哎呦，看起来也是很活泼的，因为每次讲到乐园，我最有乐园印象的不是圣经乐园呢，我最有印象是小时候我们在台北圆山那里有个儿童乐园 amusement park， 哎，乐园，所以我们将来在天上也可能有云霄飞车可以坐，我不知道，就是我们有耶稣说今天你要跟我一起在乐园里面，耶稣有保罗讲过离世见主好的无比，就是我们死了以后见主是好的无比的，是在乐园里的， 是在耶稣里睡着的，所以圣经里用静态来形容我们到主那里的状况，有用动态来形容我们到主那里的状况。我们不太能够把它讲得很清楚，我也不一定觉得我们要讲得很清楚。你要知道，就是我们在主那里，离世的人在主那里是美好的。他的身体让我们觉得他不好，他的身体让我们觉得他已经死了，没有反应了，僵硬了，化成一堆血水了，或者被火烧成灰了。他的身体让我们觉得是这样，可是心上的话让我们知道，他的灵魂或者他的那个我在基督那里是平安的，是安息的，是喜悦的，是快乐的。我们也都是这样，这都是你在信靠主，你在今生的生活中有各样罪恶艰难的时候，因为信靠主，你已经预尝天恩的滋味，你知道那是真的。再加上圣灵把神的话放在你里面，使你知道神是真实的。但是帖撒罗尼迦教会有些人可能跟我们一样，我们所亲爱的人死了，我们就哎呀觉得很遗憾很难过。主神会把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会再见面的。第十五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人之先。好，我们看这个经文也要稍微小心点看啊。这里不要像很多新派学者说保罗讲错了，初代教会都搞错了，他们以为他主是马上会再来，所以呢他们以为主会再来，保罗还活着的时候主就会再来，结果他们搞错了，那个时候主没有再来。后来初代教会慢慢对主会很快来的信仰就淡掉了。各位，保罗会犯错，但是在圣灵默示下的保罗不会犯错的，保罗没有写错。保罗说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不是指他会活到那个时候，而是指历世历代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生活的时候都要有一个盼望，或者两个盼望。一个，如果我们死了，我们到主那里好的无比，有安睡；另外一个，可能我们活着的时候主就会再来，我们活着的时候就跟主相聚。不管是主来我们这里，或者我们死了去主那里，都是好的无比的。每一个时代的人，每个时代基督都要有这样的认定，使我们不惧怕死亡，使我们活得能够光彩，能够有力量。是很多罪恶失望打击，但是连死都不能叫我们把盼望放弃，那活着的时候怎么会叫我们放弃这个信仰？叫或生或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所以保罗不是说他会活着的时候看到耶稣，他或者说他不是说在他死之前主耶稣会再来，不是这个意思。他只是很强烈的要每个基督徒有这个预备，要不然就是活着的时候主来，要不然就是死了到主那里去，都是有永远美好的福气。那各位，那我们就想一想哦，如果每个基督徒都有这两种有福的把握的话，但只有一种可能发生，一个是你到死的时候耶稣都没有来，你要去他那，另外一个是你活着的时候他就会来了。这两个哪一个好一点，哪一个更快一点呢？那我们华人当然觉得活下去最好啊，最好不要经过死亡啊。保罗就说啊，我们如果还活着，我们到今天还活着，前面已经那些人都死掉了，我们可能觉得照我们世俗的想法，我们比较有福啊，我们都没有经过死亡，哎，我们都活着到也许是30岁40岁，也许80岁90岁，反正我们活到主耶稣来的那一天，哇，我们到天上，我们跟其他的基督讲，哇，我真的好有福气啊，我都没去过殡仪馆，哎，我都好有福 好有福气，我没睡过棺材哎，我都好有福气哦，我这个身体没有被火烧成灰过哎，你都被烧成灰，当属有恩典，后来又把它重组的更好了啊，感谢主。没关系，看起来哇，你的头发好好看，在哪里洗的？天堂哪一家？对不起，我觉得女生好像到哪里都要洗头还是怎么样啊？就随便讲一下，天堂不需要洗头发，应该是应该很干净。耶稣那个时候，女人的头发都可以帮她擦脚，所以应该是很干净。我们活着到见主的人很好，你跟他讲说：“哎呀，你看，你那么早就走了，你找我十年、二十年，或者我们对彼得讲，你找我2000年。”我还你都没有看到这个世界上汽车啊飞机啊啊，你都没有看到这些东西，我都有哎，我活着的比较好一点。保罗说，我们在那已经死的人之后，那已经睡的人在我们之先。他没有说这两个哪个比较好，但是言下之意是，那些死的人不是先死，是先去见到主了。那些人不是先死，那些人是先得到永远的福气。讲这个话，我再一次不是在比较两种哪个好都好，但是讲这话是要活着的人、死了的基督徒都有盼望。你要有盼望啊。16节，因为主必亲自降，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这段话有一点难懂哈，或者说这段话有点在次序上我们会有点搞混，但是你记得重点在那个先那个字就好了。主必亲自从天降临，这个是指主耶稣的再来，有呼叫的声音、天使长的声音，还有神的号吹响。这三个声音都在干什么？主耶稣再来声音很多哎，我来日本，我也尤其过觉得日本人是很安静的，但是好像有人总喜欢在汽车上放个喇叭讲一些话，我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就是总是好像有这个在讲话。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好像很吵哦，很多声音哦，三个声音，呼叫的声音、天使长的声音，还有神的号吹响。这个是什么？各位，这三个声音其实你都应该非常熟悉，这三个声音都是起床号，嘿，起来了。那个吹号的声音，我们男生当过兵的都不喜欢听，在军队里很怕听到吹起床号，那个熄灯号很喜欢听，起床号不喜欢听，就要开始辛苦了。另外一个声音，那个天使长的声音，我觉得很像你妈妈的声音，要上学了，起来了啊、这个！呼叫的声音，那是上帝的声音。那是上帝牧羊人叫他羊群的声音，那是耶和华在伊甸园里叫亚当的声音，那是神所认识所拣选的他呼唤的声音，我按着羊的名字叫他们，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各位，我刚刚说有三种声音，天使长的声音，好像你妈妈的声音，好像叫你起床一样，那个吹号的声音是你，那就更是叫你起床。可是第一个这个神的声音恐怕更复杂更丰富，那一个声音发出来，全世界有多少基督徒就有多少基督徒的名字被喊出来，康来昌Honey， 我当然应该就回应咯，在何西阿书有这种回应哦，就是耶和华呼唤他的以色列人，他的儿女，在何西阿书是这样，耶和华呼唤他的妻子，那么他的妻子以色列人以前是丈夫呼唤他，他就不理他，他天天去喊他的情夫，那么当上帝的恩典 最后终于改变人的时候，天必应允地，地必应允五谷，五谷新酒必应允我的百姓。那个应允，那个呼唤，呼唤以后的对答，我看到何西阿书那段话，我忘记是第几章了，前两章了，第三章还是第四章，那里就想到，我是没有看过，我是没有听过，但是我在书上看到有这样记载，不知道中国大陆有没有弟兄姐妹有过，就是唱山歌，山这一头姑娘在唱，山那一头小伙子在唱，这一头在唱一个山歌，那一头就是呼叫。我不知道，这是书上看来的很有诗意的。各位，当我们跟主如果在地上就有这样的关系，他用他的话，圣经的话呼唤你，你用祷告回应他的呼唤。他说亚当你在哪里，你说像撒母耳一样，仆人在这里，请说仆人静听。或者说像我们现在在人间这种手机哈，在传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远远没有我们跟上帝之间有情调。我们这里有会唱山歌的，我们这行有学音乐的，那个哎呦那一句话，或者是什么情郎啊那一句话，然后对面那句一句我们跟上帝呼唤的声音，上帝呼唤就呼唤我们，上帝呼唤那个时候活着还存留的人，上帝也呼唤在基督死了的人。这里你说基督死的人不是已经到上帝那里去了吗？是已经到上帝那里去了，可是他又在表示我们信主的人遭遇都一样的，只是他还是在说在基督里面死了的人是先复活的。这个先复活包括先到上帝那里去了。这一段经文我觉得引起很多错误的了解，就是在美国的很多神学里面，就时代主义喜欢把这一段来讲到说背题的，我觉得重点根本不是在讲背题，重点还是在讲到说基督徒在主里面的人，不管是绝大多数是死了然后到主那边，或者是活着的时候他没有经过死亡，到主再来的时候他还在，他们见到主面还是先死的人先见到，就是他要那些活着的人知道，这些死的人不是没有盼望的。事实上从一个角度，虽然他不太愿意讲，因为都是到主内都是好的无比，所以最好不要比较，但他的口气似乎是告诉你，哎呀，他们比你先见到主啊，他们比你先复活啊，我们就有这种喜悦啊。然后十七节，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就是那个呼叫的声音和我们活着还存留的人，不必把它想成时间相隔是几分钟或几个钟头，有可能是几千年。就我的意思就是说，主的再来和历世历代基督徒到他那里去是差很多时间的，但是时间差很多，可是我们不管是2000年前或者甚至挪亚时代，任何一个时候的人，一人信主的人死都不是可怜悲惨的，而是有平安，有安息，有自由，有快乐的。那个状况是什么我们不太晓得，最后好像我们每个人都得到那个身体了，好像复活了，我们在一起很欢喜快乐，其实在我们一起团聚之前，那些人已经跟基督在一起了。我们这些人会被一同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哦，这我也看过很多美国的这些时代主义的漫画，就主再来的时候东京交通会大乱，不是东京啊，全世界交通都会大乱。主再来的时候，各位，主再来的时候，在开车的时候突然旁边一个人不见了，因为他被提了，提到空中去了。或者主再来的时候，坐车的人突然发现车子掉下去了，因为开车的人被提了。就有些人被提了，天下大乱。各位对不起啊，如果主现在再来，我不知道是主再来了，我不见了，
你们突然发现讲员不见了，那你们就惨了。还是我发现怎么听众通通不见了，那我就惨了，就被撇下了嘛。其实保罗不是要制造一个这么兴奋的那个场景，完全不是。那个在云中与主相见，云这个字我们已经讲过了，云从旧约里从出埃及记讲就是神的同在，就是我们会跟神同在。至于主再来的状况，各位不要去猜那个日子，也不要去猜那个状况，很多东西你把讲得太细很难调和的。保罗在这里就跟我们讲，末后的世代我们都要预备好，有那个盼望，每天的生活里面仰望主来生活，在每天我们犯错做错的里面快快的悔改归向主，然后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又是一个新造的人，有盼望的人。你不必去，你确知你是信主的，你有复活的盼望，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你现在生活中生活里面你就体会到，尤其因为你信了耶稣，你就更多的体会到，当你一意孤行任意妄为活在最终的时候，是多么的在地狱里面。你就也体会到，当我愿意归向主的时候，那个喜乐平安赦罪洁净，还有一点重担皆脱落。哦，这个各位你心里有重担吧，那个脱落是多么的美好，你现在就能体会。现在这种体会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在末世里面，我们现在就在末后的时代经验，也能体会各样的上帝给我们的福气。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我们今天就在这里彼此劝慰，虽然过去这100多年这种讲背题的神学的人，把讲的就是我刚讲那种，车子突然少了一个人了，少了两个人，然后交通大乱，那绝对不是保罗要表达的。保罗要表达的还是我在讲到说，只要是信主人都有盼望的，而在主里死的人是比我们活着一直到见主面的人还要更早享受到这个快乐。你知道这一点就好。然后如果再加一个，就是最后我们会一起团聚的，在地狱里人永远没有团聚的事情了，那个深渊隔绝，但是我们在天上的人，我们是非常喜乐的。好，那主的日子呢，那天什么时候呢？我们看第5章第1节，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这个时候日期呢，当然就是主再来的日子了，不用写信给你们。第2节，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主的日子来到，我们大概也都很直接的马上把它了解成主再来的那一天。可是各位请注意，圣经里讲主不多用主再来的日子，事实上还比较少，比较多用就是主的日子，或者是人子的日子，或者是旧约讲耶和华的日子，或者新约把耶和华的日子用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英文的方法，就是英文圣经很可惜都没有翻耶和华这三个字，就是主的日子。什么是主的日子？什么是耶和华的日子？什么是主再来的日子？什么是人子的日子？这个日子是属主的，这是最基本的意思。那我们就必须说，每天都是主的日子。主的日子用比较专有的名词，我们可以说就是星期天是主日，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每天都是主的日子。天地时间空间人动物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主的，所以每个时候每个地方，不是只有圣地是主的地，不是只有教堂是主的堂，不是只有西乃山是圣山是主的山，天地海和其中所有的整个宇宙
你的生命甚至天堂地狱都是属主的，因为都是主所造的，都是主所管的，只是地狱、魔鬼、尼布甲尼撒这些属主的器皿是主愤怒的器皿，这是罗马书第九章讲的，他们是属主愤怒的，主用它来发怒的，主也会把怒气发在他们身上，这些器皿希望我们都不是，我们是蒙恩的器皿，是神喜悦的器皿，那不包括天使，包括我们，包括教会，我相信应该也包括这个宇宙万物，虽然宇宙万物有没有属，有没有被上帝咒诅的部分，在主耶稣救赎之前都在万物，都在神的咒诅中，在主的救赎之下，我希望万物的更新会让每一个，这个神学家大概也都同意，会让每一个受造物，每一个没有意识的受造物，就是石头啊、水啊、山啊、星星、月亮啊，这些被主更新，在新天新地里，旧世界的一切美好都有，只是没有再罪恶，也没有再朽坏了。好，我们不去讲那个，我们讲主的日子是什么？我刚刚已经讲过，主日、末日、末后的日子，其实就是在讲每一天的日子，每一天都是属主的，每一天主都在做主，每一天主都在施恩怜悯，每一天主也在降灾警告。这些降灾警告的确是会到有一天很具体的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天，但是不是只有那一天才是主的日子，不是只有那一天才是耶和华的日子，不是只有那一天才是末后的日子，每一天都是，每一天都是末后的日子，时间无多了。末世的教会，各位，我们今天是末时的教会，因为我们只有再还有一个多钟头了，这次就结束了。我前几天就有讲过，我们基督徒对末日、末世、主的日子、主再来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我们没有悲情，我们没有害怕和恐惧，我们是充满了盼望，而且这个叫我们生活是更积极有力量的。可是对于那个疏懒的基督徒，没有信心的基督徒，或者不信的人，主的日子圣经上也有讲过，就跟索多玛俄摩拉的日子，就跟挪亚的日子，就跟罗德的日子一样，就是大家天天都吃喝嫁娶、耕种盖造，却没有把上帝放在心里面。那个日子突然来的时候，那就像什么突击警察检查，很紧张，灾祸会突然临到他们。我需要在日本讲灾祸会突然临到吗？我需要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包括瑞士，会讲说灾祸会突然临到吗？各位，当这个世界进入罪恶以后，这个世界就在上帝震怒之下，这个世界就在末后的日子，就在耶和华的日子，就在主的日子，主随时可以结束这个世界，用灾难结束这个世界，当他用灾难在结束这个世界的时候，也随时就拯救那些在罪恶世界忍辱负重天天活下去的基督徒，就是你我。恭喜你，也恭喜我自己，主替我们伸冤。是啊，我们很不配，因为我们也做了很多错事，但主替我们伸冤。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各位，这种事情太多了。我不太喜欢讲这种突然的事，之所以有突然的，就是在平常的时候我们没有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我们总觉得神不会审判的，神不会管的，事实上神天天都在审判，天天都在施恩，天天都在提醒我们。他下面讲这个灾祸的临到有两种，耶稣为了让我们明白他的恩典，耶稣是羞辱他自己，耶稣自己是 牧人，是元帅，是君王，是人子，是我们的丈夫，是我们的牧羊人。各位，耶稣也是贼耶，耶稣说我是小偷耶，他不是要偷我们的东西，我们已经讲过，是我们自己不小心慢慢把信仰放掉了。那么耶稣来审判的时候，耶稣要表示他在一切的事上负责任，一切事上掌权，他就要提醒你，他来好像贼一样，其实不是他来的那天你东西被他偷走，而是他来之前的每一天你没有活在他的恩典里面。耶稣来的日子又像什么？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这有意思。各位，这一点我们今天也不太能够懂得，因为今天生产大概不会有人说是惨难，这惨难好像跟飞机失事这个那个灾难或者地震海啸难一样。生产我们今天不会说是一个难嘛，对不对？但是以前为什么说是一个难呢？为什么是难呢？因为实在太痛。约翰福音也这样讲，所以这句话其实讲两件事，一个讲到说人子的日子，耶稣再来的日子，其实也就是每天的日子，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是灾难，但是对基督徒的灾难是极痛当中产生了极美好的新生命，生命的孩子。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我们奉主的名在做事，我们就都好像怀胎一样，神给我们的婴儿在我们的腹中，我们那个生命，我们的圣灵的果子天天不断的结结结结结，每天在结的时候，每天也有痛苦，也有各样的痛苦。在启示录里也这样形容，那个妇人生产的痛大概实在是最痛的一个东西，所以圣经常常把这个痛阵痛剧痛来形容主带来的灾难，但是也告诉我们，在人生的这些痛里面，你是信靠上帝受这些痛的话，这些痛会让你生下一个白白胖胖的婴孩。耶稣在约翰福音说，妇人生产的时候极痛苦，极致生产就把那个痛忘记了，而且有极大的喜悦。各位，现在教会包括这个教会，包括每个教会，包括基督徒的家庭、社会、工作的生活，我们都有很痛很难，举步维艰，孩子很大，生的时候也在阵痛，好长的阵痛，但是我们是有盼望的。这个阵痛或者这个孩子的生，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美好的事，对非基督徒来讲是很痛苦的事。这个孩子对基督徒来讲是神给我们的善良的生命成熟长大的一天，对非基督徒来讲，这个孩子的生命是恶贯满盈的那一天，就是主来审判的那一天，那是痛死你，而且痛到永远里面，他们是不能逃脱的。我们也不能避免生产之苦，但是我们的生产之苦总是快乐的。也各位记得我刚刚讲的，不是主再来的那一天才有，那天是总算账的时候，但是那天之前的每一天，我们都继续在结出圣灵的果子，结出美好的果子，在痛苦中、患难中，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的，结出各样的果子来。主再来的时候，这个果子会完整的结出，但是在我们现在生活里面，你每天的艰难结出每天的果子。愿神祝福你，让你知道你是多结果子的树啊！对那些人，就是他们不能逃掉这一天，你种什么收什么，你说随着情欲种了这么多，你绝逃不掉算账的日子。对我们来讲，我们顺着圣灵撒种，我们绝对会有不会落空的希望的成就，但在这里是责备外邦人，责备不信主的人，所以是负面的。第四节，弟兄们啊，这里当然是包括姐妹们了， 姐妹在这时候又很愤怒。你看第五章第一节，弟兄们，然后说第三节说惨难的妇人，男人什么时候会生过孩子？他都不讲一句姐妹，各位请不要生气，就是简单一点省略啊。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在黑暗都是姐妹啊！没有，我们继续看下去。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什么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我们继续把这一段看完。第五节，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不是现在在提醒你啊，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谨慎警醒。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但是很多人喜欢睡午觉。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我们既属乎白昼，就当谨守，把信和望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好，我们特别要回来看的是，不在黑暗里面，不要睡觉，我们不属幽暗。这是什么意思？这里黑暗、幽暗、睡觉都是指邻里的糊涂，对主的恩典权柄的冷漠和忘记。让我们总不在黑暗里面，总不在邻里的糊涂里面，让我们总在邻里的警醒，我们总在数算，我们总在知道神这样爱我，我总在知道，总在思想神这样眷顾我，我总在知道耶和华在眷顾，在看顾他的儿女。让我们很警醒，不要让你的赏赐被偷掉了。各位，那赏赐之容易被偷掉啊，祝福之容易被偷掉啊，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的赏赐和祝福最多的时候最容易被偷掉。我好像前两天也讲过，也许我在最属灵的时候，讲道讲得最好的时候，查经查得最好的时候，研经研得最被称赞的时候，然后有人说你讲得真好，听到的查经就是你讲得最好，那个骄傲就把我所有的赏赐都夺掉。所以姐妹，不要让人家对你的称赞使你变成一只孔雀，然后骄傲就对。就堕落了啊！我们不要睡觉，不要让邻里的糊涂，那些魔鬼的甜言蜜语欺骗你，这是真的。这个当魔鬼在欺哄的时候，圣经是这样讲的，他是欺哄夏娃。我觉得理由就是女人比较容易被魔鬼骗。所以他没有找亚当。各位弟兄一点不要高兴，姐妹也不要生气，女人容易被鬼骗，男人容易被女人骗，所以男人还是吃了，魔鬼没有费吹灰之力。你看那个男人吃的多容易，圣经上怎么讲？没有讲别的，没有对话哦，女人就说给他，好像连话都没有讲他就吃了。各位，这一幕不是今天还是这样吗？女生你叫我们男生做事，你根本不要怎么样，就够了。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都需要主的赦免和拯救和帮助啊！好，那么我们既是神的儿女，我们既不要睡觉，也就是不要有属灵的糊涂要被提醒。那么就在我们其实需要有天天的安息。圣经上并不是讲我们不睡觉，我们睡觉安息常常也是很好的字，但有的时候也是坏的字，就这里的属灵的糊涂和沉睡。那我们要穿上全副军装来作战。这个在第九节，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这个是表示我们需要征战。那么我们下一章再讲，我们继续来看第十节。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啊！感谢主，因为耶稣为我们死，所以不论我们肉体上的死或者肉体上的活着，我们都跟他在一起。只是我们肉体上的死，使我们到他那里去的是有一个美好的同活， 所以十一节，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你们都在做这个事，感谢主。我在任何一个教会，我必须说，我在任何一个教会，我都看到神奇妙的工作，即使是很烂的教会，何况是很棒的教会。各位不要跌倒啊！很棒的教会，仍然我们有好多的艰难。各位，你也不必分到底哪一个是真基督徒、假基督徒了。我们希望我们自己对主有真正的信心就好了。彼此的互相劝慰、互相建立。劝慰这个字，你每次看到劝慰、警告这些，你就要想到圣灵，因为圣灵保惠师，保惠师那个字做的工作，就是在你身边、心里安慰、鼓励、警告、提醒你，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外在的工作常常是极其巨大的啊，好像初代教会的方言啊、神迹啊、奇事啊、地震啊，那个是很巨大的，声音也很大。但是那个是随着那个时代过去会过去，而且也不是在那个时代，也不是在每个人身上都有的。可是圣灵内在的工作，在我们里面安慰、鼓励、提醒，使我们愿意继续信下去，使我们对我们所信的有把握，那是继续做的。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软弱了，那么圣灵就借着别人来提醒、安慰、鼓励我们。所以哎，各位注意你的教会生活，互相的啊。你们已经是这样做了，就继续这样做。你们已经这样做，魔鬼一定会干扰的。任何一件事情，魔鬼都会干扰我们。任何一件逃主喜悦的事，魔鬼都会干扰。越是被干扰，你越不要被干扰。我常常喜欢讲，包括我们教会，我想包括你们教会，今天上午我也提醒一下，就是各位，你的祷告生活不只是个人的灵修祷告，教会里的祷告生活希望能够加强。因为讲道啊，请名讲员啊，这个不太难办到，但是不是那么重要的事。但每个人的祷告，这是主最喜悦的，也是最重要的。可是我们常常就是不能祷告，就是我们个人甚至可以祷告，一到教会里祷告会、团契祷告会就不想祷告，就是这个，我觉得是魔鬼很大的破坏。你要知道，耶稣说我们同心祷告，是神会为我们成就大事的，所以魔鬼就让我们不同心、不一起祷告，不但没有同心，也没有同声。就是我们也不喜欢在一起祷告，在一起也是人在心不在一起，就都常常忘记。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魔鬼会攻击我们。这一堂我们这一点我们下一堂会继续讲，但就求主让我们彼此的扶持。十二节，弟兄们，我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的人，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合作。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各位，这都是末世的生活，这都是末世的教会，不是在那里算主哪一天来。这个前面已经给我们一段简短的安慰了，就知道就好了。末世生活就跟我们平常每一个时代里面，我们都要敬重在我们中间劳苦的人。所以传道人在教会里做治理的，是应该要有安息，但是你也一定知道会有劳苦的，会有艰难辛苦的，但是你们的劳苦不会是突然的。劳苦治理也有劝诫，警告、劝诫，昨天我有讲到 discipline 啊，惩治也是有的。因为他们所做的功，格外的尊重他们，爱他们、尊重他们，我们彼此也和睦。是教会里面很缺少真实的和睦，但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所以我们说了是很遗憾的，是有的，也需要做警戒的工作。那下面勉励灰心人，各位，这几个又都是再一次圣灵的工作。 圣灵在我们心里，因为警戒、勉励、扶助、忍耐，这些最基本的还是我们的心灵。我们在生活里面，心灵真实的给人，口头上讲几句，行动上是也很重要，但是如果没有心灵，或者这个心灵不能达到他的心灵，那是很艰难的，很虚伪的。最后这一句话，也要向众人忍耐，服侍的牧者，你要向众人忍耐，是耶稣都呼喊出一句话，我在你们这里要忍到几时呢？啊，今天下午5点钟就好了啊。好，我们最后再看一下哈，看一下末世的教会。我特别用今天天上农家前书4章5章这里的话。另外呢，我们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从24章开始，也是讲到，我一般典型讲末世论就是讲这些。末世的生活，末世论。不过我也要说，这里讲的不要把它的分量看得重过我刚才讲的，就是每天的生活。事实上这里讲的就是每天生活。你说那些灾难哪个时代没有啊？你真的要说我们今天灾难比以前多吗？今天因为灾难人死的比以前多吗？其实大差太远了。我们台湾有禽流感，前几年有 SARS， 这几十年有艾滋，死了多少人？你知道以前在中世纪的时候，一场瘟疫，一个城市的人死一半，死三分之一耶。就今天的这些灾难，以前都有。很多人说灾难越来越大，我倒不觉得是这样。起码就死的人来讲，今天还少很多。我们不必去猜那些灾难是不是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这不是重要的事。重要的是你紧紧的跟随上帝。这个世界好处的事也很多，我们不要去算，不要去看那些灾难，我们要看到我们的主，要在这些事情的时候每天依靠主。然后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开始讲到的末后的生活里面，都不是讲，都是严严的禁止我们这样讲这样做，就是算主哪一天来，然后到贝里斯那里逃灾难，没有。而主叫我们不要做的，我们就在做。你看第24章45到51节，就是善仆恶仆的报应，都是在讲你要忠心良善，好好的工作。这工作并不是说你要在教会里怎么工作，95%的基督徒是在你的家庭里面，在你的社会上工作，只有5%的传道人，他就是基督徒里面大概只有5%是传道人，甚至更低，他们是在教会里，都一样。不因为你做什么事，神赏赐多一点少一点，都是看你的心是不是忠心相信。25章讲的比喻也是末世的生活，同样没有也讲说我们要算出主来的是哪一天，然后到那天去躲在山上去，没有。你就是平常要有预备好，你要看重主的再来，使在主没有来的每个日子你是预备好的。不管是那个童女的比喻，或者是按才干受责任的比喻，或者是最后讲到绵羊山羊的比喻，那重点都在平常生活里。你说那10个童女不是在平常生活里？是。那5个愚拙的童女，那5个愚拙的童女跟那个聪明的童女都做了一件事，主责备他们不是这件事，就是他们都睡着了。这个不是要责备的，那到已经到晚上12点了，你不睡你干什么？重要的是愚拙的童女没有预备油，没有预备油。哎，很多人说那是圣灵，也不必想的那么多。没有预备油就是没有看重新郎的再来。你平常看重他，你就会为他的来在每件事上做准备，你不看重就随便。好，我们休息一下。